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代表粤语堂啊，向大家在主内问好。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的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愿你圣洁宝贵的话语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滋润喂养我们干渴饥饿的心灵。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或许你有听过向内斯的真人真事，讲述做父亲的突然间离开人世，遗下幼嫩的妻儿；做母亲的本来也想跟随丈夫一同走啊，当看见自己的孩子孤苦伶仃，实在不忍心留下他们不理，于是就改变初衷，决定活下去，就甘愿历尽艰辛也要把子女抚养成人的这些事迹。这些故事对我来说呢，百听不厌的，因为我感觉到是有血有泪，感人至深的。所以当我小时候在香港看粤语长片的时候，有一套粤语长片是《倚天屠龙记》，他讲到张无忌的父亲张翠山因为不肯向武林各大派的人士讲出义兄谢逊的下落，就在重大压力之下当众自刎，而他母亲殷素素也当场跟随丈夫自尽，就留下十岁的儿子张无忌。那我很愕然，我不明白为什么父母可以不理幼小的儿子而突然双双的离去。我当时的问题就是，那张无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那相反的，几年前我看过一套韩剧，就讲述十岁左右的姐姐一夜之间痛失父母，那母亲临走之前就把养育四个弟妹的重责交给她，从此呢，这个姐姐就变身母亲，牺牲了自己的学业，牺牲了自己的青春，把一切都献给弟妹，把他们带大。这故事令我很感动，我心想如果真的在现实中可以遇上这样的人，我是非常尊敬这个人。舍己为人，愿意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是高尚的美德。为了自己的将来和哀苦，我们尚且觉得可以，这个人值得我们尊敬。但为了别人而甘愿承担难以承受的重担，这个人就更加配得我们的敬重。你试过为人牺牲没有？我相信做父母的一定试过。那我问你，你试过为神牺牲没有？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也试过。但我再问你，试过为神的缘故而承担了觉得承担不起的重担没有？换句话说，你试过为神的缘故背负了自己觉得太重的十字架没有？无论在圣经里面还是在历代基督徒的见证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神有时候会叫人背负的担子是难担到叫人不得不喊救命的。旧约中有三个相信大家都熟悉的先知，因为神要他们背负的担子太难担而求死的，知道是谁吗？答案在上面哦。三个人：以利亚、约拿和摩西。你记得他们怎样说吗？以利亚说：“ 耶和华罢了，请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约拿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摩西说，神啊，你这样对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看见自己的苦情。那么神为何把难担的担子给人背负，以致人要求死呢？是不是说神不体恤人呢？是不是他要求过分呢？当然不是了。你知道神既然叫独一爱子耶稣为救我们而死，他岂会不体恤我们呢？神既然是我们的主，更是恩主，虽然有权柄要我们怎样就怎样，但他不会过分的，因为他爱我们，他也是公义的主。所以如果你觉得神给你的担子太难担，你以为神过分的时候，不妨研究一下我们的前辈摩西他的经历，我们看看神是否过分，我们探讨一下有没有一些地方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使我们能以陶足喜悦的态度来背负主给我们的十字架，来背负艰巨的使命，让我们来跟随他。你从摩西身上，我们看见神要他肩担重担之前，在他年幼的时候，神已经开始装备摩西了。出埃及记第二章告诉我们，神是如何保守摩西在出生的时候幸免于法老王的灭命的计划。神反而使摩西被法老的女儿收纳为儿子，所以摩西从年幼开始就一边着有母亲以奶妈的身份陪伴着他，另一方面这个作用就是他母亲陪伴着他的时候，就叫他没有忘记他自己是希伯来人的身份。另一方面，摩西在王宫里面可以接受到王师优等的教育，所以这种的际遇，当时你说还有谁经历得到呢？当摩西以埃及王子的身份长大以后，他以为他有能力可以庇护同族的以色列人，却没有想到他在小试牛刀的情况下，看见自己原来是那么有限的。他以为他主动为族人除灭迫害他们的埃及人，就会被他们接纳，谁知道他的同胞拒绝他的硬币。摩西杀死一个埃及人之后，这件事最终就给法老知道，所以摩西就要逃亡去米甸。按照《使徒行传》第七章23节的描述，摩西那时候是40岁。出埃及记第七章七节讲到，神向摩西说话的时候，摩西那时候多少岁？80岁。换句话说，摩西在米甸历练了40年。当摩西40岁，以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他遇上很大的挫折。当摩西80岁，认为自己不能有所作为的时候，神却是护照他。为什么呢？ 神要使那些知道自己不能的人，神要使用那些自己知道自己不能的人，以致到这些人晓得定睛于神，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或许这也是近年来我发现有很多中年人被神呼召侍奉他的原因之一。有没有发现现在蒙召去读神学的很多是中年人，踏入中年之后，许多人体验到自己的体力与精神状态没有二三十岁那么厉害，也看见自己有越来越多的限制，所以这些人对于所谓的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个教导是比较容易有深刻的认同的。40年在外邦寄居的日子，让摩西有许多时间来消化所经历的事，让他认清楚自己的本相，让他磨练出更成熟谦卑的自己。时候满足，神就呼召摩西委以重任，但摩西自觉难以独立承担重任的时候，神虽然不高兴摩西的信心达不到他的期望啊，达不到他的期望不要紧，但神仍然体恤摩西的不足，他就派他哥哥亚伦作为他的代言人，帮助摩西完成神所交托的、所惊人的、艰巨的使命。摩西第三段人生也有40年，这最后的40年是专一履行神的吩咐，是要依靠神紧密的扶持，把以色列人带离为奴之地的埃及，走到迦南那个富庶自由之地，不过是走到临边。本来以色列人早就可以进去，就是因为他们多次不信靠神，而被神留在旷野当中，要炼净他们的心。在这个被神呼召侍奉他的阶段里面，摩西能人所不能，因为神的大能在他身上。你试问一个80岁的老人能有多少的精力去做百万人的领袖呢？生命记第34章7节说，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在这人生的最后40年，神紧密的与摩西同行，与他面对面说话。这样的描述是不像神对其他先知一样，神对其他先知是只用意象和梦来传达信息，对着摩西是面对面说话。神使摩西行各样大神迹来肯定他超然的属灵地位。所以你记得的神迹有埃及的石灾是吗？红海分开，磐石出水，这等等都是大家熟悉的神迹。神听摩西的祷告，使以色列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神垂听摩西的祷告，使以色列人免受神太大的讥诮。圣经告诉我们，谁敢挑战摩西的领导权威，神就亲自出马为他摆平。民数记12章16章你们可以看见，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都是神向摩西 和以色列全会众显明神常与他们同在的这个超自然的动作。神虽然给摩西极端艰难的使命，但原来神从摩西婴孩的时候已经开始装备他承担将来的任务。摩西所经历的一切原来并非偶然的，都是有神精心的铺排的。神到底要塑造摩西成为有什么生命之树的人呢？答案原来就在民数记十二章三节。经文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神就是要这样的人，神要谦卑的人与他同行，完成他赐予的使命。用了80年来陶造摩西的生命，越是艰难的使命，就越是要有愿意谦卑在神面前的人来承担。你说什么是神眼中的谦卑呢？是明明对某些领域很有研究，但却故意说自己只懂皮毛或略懂一二就是谦卑吗？有些人说我自己不太懂英文，只会说几句而已，原来他是可以讲到一口地道流利的英语，这是不是谦卑呢？有人说自己对太极认识不深，原来是太极高手。有人说自己不过会弄2-3道小菜而已，原来是5星级酒店的总厨。这样是神要的谦卑吗？不是的，神所要的谦卑是耶稣所流露的那种谦卑。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耶稣怎样流露他的谦卑呢？在新汉语译本那个腓立比书2:5-8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想法为你们的想法，他本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却不认为这同等要抓住不放，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模样，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谦卑是在神面前放下自己，在神面前放下自己，单单的高举父神，顺服父神的旨意，就算要舍去生命也是愿意，这就是神所要的谦卑。那你说放下自己容易吗？你说不把自己的荣辱喜好看得比神的旨意更重要，容易做得到吗？谁会喜欢被人否定？谁会喜欢被人忽视？谁会喜欢做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谁喜欢被人误会攻击？谁喜欢看人的嘴脸？但神要你去完成的使命，是包括忍受别人的误会，忍受别人的攻击或嘴脸的时候，你能不讲自己的面子感受，你能甘心为神的缘故谦和的完成使命吗？摩西就是要这样来完成使命。那你说神对摩西的要求过分吗？ 那我们来看看在摩西的人生当中，神在他身上做了什么事情。当我们深究神是如何使用八十年的时间来预备摩西领受召命的时候，那你看见在摩西领受召命以后，神是如何一直在摩西里面以神自己的灵支撑着他，在他旁边以亚伦和民间的领袖来扶助他，在他前面以云柱火柱引导他，以神迹异能保护他的时候，我们能说神的要求过分吗？不能够。在摩西身上我们看见的是，当神有所要求的时候，他会先赐下够用的恩典。不过神行事奇妙，在神够用的恩典当中，他仍然会给我们许多的时刻来操练我们的信心。他会带领我们遇上恶劣的环境，使我们感受到痛苦危险，以致到我们信心受到考验。对于难担的担子，神早就预备好够用的恩典，只不过你会发现这些够用的恩典很多时候是要我们用信心去拿的，也就是说你要先付出信心去信靠神的公义，信靠神的慈爱，信靠他的大能与智慧，然后神才让你经历到他够用的恩典，使你看见你没有信错他。用信心来领受神够用的恩典，我们就能够完成神所赐下的艰巨的使命。借着多年的装备磨练，神把摩西塑造成极其谦卑的人，在他的时代无人能及。你看见一个小的放下自己高举神的人，神就在这个人身上显大，使这个人能够担起本来不可能担得起的重担，完成本来不可能的使命。摩西要完成的使命就是带领百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朝迦南地区。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使命是比职业特工队那个任务难上千万倍。想看看摩西如何以谦和的生命肩负神的使命，今天的经文正是一个好的例子。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后虽然见过许多的大神迹，可是他们不能对神有足够的信心，以致让他们屡屡的向神和神的代表就是摩西和亚伦发怨言。民数记十一章所记载的发怨言的事件不是以色列人第一次这样做，因为这个怨言出于的是对神的不信任，神就发怒用火烧了以色列人的部分营地的边界。可是因为摩西替以色列人代求，火就熄灭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件事已经使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很不好受。然而你发现一波过去另一波又起，以色列人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厌弃神所赐的食物， 玛拿，玛拿。他们厌弃这个玛拿，因为天天吃就吃腻了。就拿以前在为奴之地的埃及所吃过的东西来做比较，他们埋怨神使他们在沙漠受苦。闲杂人是谁呀？闲杂人就是跟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外族人。以色列人不能影响他们当中的闲杂人，使他们敬畏神，反而被他们影响，在自己帐篷门口一哭嚎，一哭嚎埋怨神，神因此就大大发怒。因为如果他们信靠敬畏神的话，就不需要用哭嚎来埋怨，他们只需要和气的请摩西问问上帝，问问神是否可以丰富一点啊，丰富食物的种类就可以，不用这样做。摩西知道百姓哭嚎背后那种不信任神、不敬畏神的心态。现在摩西既然看见王梗的百姓的怨恨，又看见神的愤怒，他自己夹在中间很难受，所以经过年多的容忍，年多，为什么这样说？民数记第十章十一节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出埃及第二年2月20日后，又开始往前走，就看到这个就知道年多了。摩西忍耐年多的时候，终于按捺不住，他就向神诉苦求死。他向神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事、这重任加在我身上？”摩西问神：“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摩西问神：“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就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对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看见自己的苦情。用现代通俗一点的方式来讲，摩西在对神说：“神啊，在这些顽童岂是我亲生的孩子？那这么多广东人所谓的画葫芦，你叫我去哪里找足够的肉给他们吃呢？”画葫芦大家知道是什么？广东人戒欲的，你看到图啊，广东人戒欲的，这些就是说表示说在家里很爱吃、很贪吃的孩子，把家所有东西吃光吃穷的，就是这样。所以通俗一点在讲，这些人、这些这么多化骨龙在我这里，你叫我去哪里找足够的肉给他们吃呢？这个家太难当了，你不如要我的命更好。所以潜台词好像是说：“神啊，我不想干了，干啥又这么辛苦受气呢？”摩西虽然向神发怨，他向神抱怨，不过我们可以明白情有可原，因为压力真是非常的巨大。而且你从上下文来看，摩西纵然向神抱怨，但他骨子里还是愿意信靠顺服神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神回应他的时候， 当神吩咐他要怎样做的时候，他马上去做。换言之，即便摩西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的心还有神，他还会选择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不是一走了之。在他清楚负面情绪的时候，他还是愿意听从神的指示的。所以今天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当你感觉到压力极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像摩西一样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我们怀着愿意听从神指示的心，向他尽诉心里面的苦情，让神来体恤我的软弱。我们的神会体恤的，我们的神愿意聆听我们撑不住的时候所讲的软弱的话，然后他会重新的坚固我们。你看见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这样说，这两节经文不是骗人的。经文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神是信实的，昨天是这样，今天这样，以后也是这样。所以神听完摩西的苦情和抱怨之后，没有责备他，反而教他如何有效的减压。他叫摩西从以色列长老当中召聚七十个人出来，然后来叫他们分担他的管理责任。本来已经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这样的制度，这些人还不够用，现在神还要给摩西七十个长老成为他的帮手。这七十个长老的特征就是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正如摩西一向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一样，以知道他有权柄能力去带领以色列人。摩西本来虽有能力，但他分身乏术，不可以管理好每一颗顽梗信心软弱的以色列人的心，因为人实在太多。现在神帮他想好了办法来解决问题，不但是解决了属灵管理的问题，更帮助摩西解决食物单调的那个大问题。当神吩咐摩西去执行他的命令的时候，摩西起初虽然因为信心不足，他单从理性分析来理解神的信息，以知道他质疑神。其实啊，摩西的疑问在人来说是很合理的。你说在旷野之地，哪里来这么庞大数量的肉可以喂饱以色列人，而且是喂饱一个月，每天百万人的食物，你怎么找一个月这么多的肉？可是当他被神反问之后，他虽然不知道神到底会怎样能够说得到做得到，但他还是照样的忠实的向百姓转达神的信息。神问摩西的问题很有意思，神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这就是神问摩西，他所信的神是不是那么无能。神反问摩西之后，就叫他看看神怎样言出必行。神不用事先向摩西讲清楚到底可以怎样做得到，不用。 今天当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无法用理性可以推断分析清楚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像摩西一样相信耶和华的膀臂没有缩短，从而放胆宣告神给我们的信息呢？如果我们能用理性逻辑来肯定神讲的预言是可能，或者说我们可以用逻辑理性去肯定神的吩咐是合情合理的话，那就没有信心的空间，谈不上信心。信心是超越理性的，在神给我们足够合理的理由来信靠他为我们生命的主之后，他就要我们把我们这颗信心扩大，扩大到超越理性来信靠他到底，能够相信理性认为不可能的，这就是信心的可贵。摩西照神的吩咐召聚70个长老来到会幕前，使他们领受神的灵，好让他们有属灵的权柄与能力去协助摩西管理这百万的百姓。但是呢，那70人当中竟然有2个人没有来，经文没有说明他们不来的原因，只记载说他们2个人也领受了神的灵，在他们营里面说预言，就证明了神的灵在他们身上。摩西的助手耶稣亚知道以后，就请摩西禁止这2个人继续说预言。这样的事情你记得在圣经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呢？在新约里面，在路加福音9章50节，我就发现相同的情况。约翰因为发现有一个人奉耶稣的名赶鬼，但是这个人不跟随耶稣，不跟随耶稣那群门徒，所以约翰就叫耶稣禁止他。耶稣怎样说？耶稣怎样对约翰说？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不需要约翰来维护他或者他们的属灵特权或属灵优越感，约翰和约书亚当时的心胸比较窄，所以他们容不下不跟自己一伙的。耶稣和摩西的心的胸襟却是宽大的。摩西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这是摩西对耶稣亚说的，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摩西不需要约书亚维护他的属灵地位，反而希望其他人都能够像他一样经历到神的恩宠，就算那些人好像不给摩西面子。这是何等谦卑的心怀。摩西把审判人的事全交给神，由神来审断那2个不来的人，却仍然被神使用的长老由神来审断。圣经告诉我们，就算不义的人 神也会使用来成就他的美意。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是否也有宽大的胸襟，希望对自己不够尊重，不够友善，但还是被神使用的人，希望他们也能像自己一样做得那么好，甚至做得更好，为的是求神得到荣耀，求所服侍的人得到好处，而不是处处求自己的属灵名誉或许地位得到肯定了。从摩西身上我们看见，神如果要我们承担不可能的使命的时候，他会微妙的陶造我们，使我们变得谦和，也有相应的装备。因为我们越能谦和，就越会高举神，放下自己，就使神大大的彰显在我们身上，而借我们所做的事情彰显出来。在我们执行艰巨的使命的时候，神会赐下够用的恩典。不过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神要我们用信心去领受，才能够看见，真实的看见神大能的供应。在摩西身上，我们看见一个谦和侍奉主的人，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懂得向神倾诉，愿意听从神的指示，神的吩咐纵然难以通过自己的理性，还是凭信心大胆的跟随服从。当遇上不愿意和自己一伙但同被神使用的人的时候，不会嫉妒，反而胸襟广阔，希望其他人也像自己同样被神大大使用。你愿意听从神借摩西的榜样给你的教导吗？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难担的担子，难以完成的使命，不是你用来苦待我们，而是用来帮助我们更加的与你靠近，与你同行，经历你的伟大，经历你的大能与恩慈。当我们越能谦卑在你面前，你就让我们越能看见你的伟大，也会在否定我们的人当中抬举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侍奉你的时候有摩西的谦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